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第58页第二段。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五言。有一天呢，也是上堂给大众开示啊，这一句话也是修行的一个总的纲领。其实我们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讲啊，就是有一个词特别好啊，叫反思。其实当一个人知道反思，反思其实就是看自己，看自己就是观自在啊，哎，观自在就是回光返照啊。所以说，当你知道向内看反思的时候，你已经其实已经啊走在了觉悟的路上啊。所谓的不觉悟，就是向外看啊，看别人，哎。总是去评价啊，分别，哎，这个，哎，挑别人的不是啊，看别人的不是啊，这就是迷的状态。看外边，在外边分别着相、取境、生心，这就是迷。回头回过来看自己，反思，看自己哪儿，哎，做的，哎，不对，或者是自己用心用的啊，用错了啊，然后改变，这才是觉悟。所以，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五言啊。包括祖师诸佛所讲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引导我们回到自己这儿啊，也就是回心看自己，回光返照。所以前边我们前两天啊，我发的一首诗啊，也是佛眼禅师啊，他这个称赞啊，是其首作啊，空谦和源自观回光。这一个人他心态平和啊，他清净，他自在。他没有烦恼，就是因为他知道啊，他习惯于回光返照啊，回心看自己啊，不着境，不着相，心不在外边游荡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法啊，就包括啊，我们平时总说，哎呀，投射呀，投影仪呀，投影源啊，对吧？你看到的世界都是你的投射。那我们回来其实就是改变投影源啊，我们回到自己这儿，就是让自己的投影源发生改变，你的世界就变了，心境就佛土境了啊。这是当然，莫记五言这句话要记着，是吧？其他所有的话其实也都是让我们去做到这一点啊，回光返照，各自观察，莫错用心。大家这句话记住了啊，最好刻一个，哎，刻你的桌上啊。当然，你的书桌。你的桌子都2万多块钱买的有点贵是吧？你可能舍不得，那你就刻脸上对吧？就是贴个那种哈，当然不用纹身啊，就贴一个那个带颜色的啊纸啊，往脸上一贴对吧？照镜子每天看一下啊，哎，看自己啊。汝无始劫来背名投案，妄想根深，足难顿拔。无始劫以来都是啊向外看，背名投案其实就是名。明就是自心，就是自己啊，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自己的当下的觉知啊，自己的状态。暗就是相，哎，就是人我啊，是非，哎，对立啊，两个东西啊。投暗就是一变成二，背明投暗就是一变成二啊，回明啊，哎，背暗也就是背尘合绝，那就变成了一了啊，背尘合绝是一，背绝合尘，那就是凡夫，就是迷啊。所以妄想根深，妄想根深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啊，没有人提醒，没有人指导我们怎么去修啊，没有人告诉我们啊，这就是迷的状态。向外去找，去分别就是迷，着相取境就是迷，回来回到自己这儿就是觉啊，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这种错误的啊，这种无明习气去生活啊，去起心动念，去分别自心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啊多劫多生多劫长久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又没有经过深入的修行，那这个习气就很难拔除啊，很难改变啊。所以假设方便，多入情识啊。诸佛祖师大善知识们频频来世间啊，巧设种种的啊方便，种种的善巧啊，说种种的法文字啊经典，哎，再加上一些手段，只不过就是啊。改变我们这个习气，多入情识，就是让你啊向内看，不要向外去啊，做一个穷子去流浪啊，去迷失啊。这个多入情识不是把你的这个情识彻底断除啊，而是让你知道啊，改变一个方向向内看啊。汝将黄叶指题有什么是处？但是呢， 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比如说让你行善啊，比如说让你不要放逸，让你休息下来啊，让你诵经持戒啊，让你哎六度，这些呢啊也不是究竟绝对真实的啊，也是一期的方便的啊施设啊，是一种药，是一种幻药，因为我们的无明病也不是真实的啊，我们的妄想烦恼都是假象啊，都是在梦里才有。当你觉悟的时候啊，这些无明烦恼本来也不存在。所以说用一个假的法啊来去我们假的啊这种烦恼啊，没有也不要执着这个佛法，佛法也是幻药啊，也是虚幻的啊。当你这个烦恼不生的时候，佛法也要扔掉，也要放下啊。亦如人将百种货物与真金与金宝做一铺货卖，就像有人把各种各样的杂物和这个真金放在一起啊，放在一个铺子里边啊来卖，指你轻重来击啊。这个有的人会啊买这个东西，有人会买那个东西，你会知道啊谁买这个金子，谁买这个贵重的物品啊，你要了了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些法，这些方便法啊，这些佛法啊，什么时候什么啊，哪一个法门，哪一句话是引导你啊顿悟啊，当下就契字啊，就跟这个实相相默契的，哪一个方便的，哪一个佛法呢，哪句话呢是引导你的做一些啊准备功课的，你这个要清楚啊，指你轻重来记。哎，包括学人到你这学法，你也要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啊，你是直接给他开始实相，还是慢慢引导他，他的烦恼他的业重不重，是不是你这个都要清楚。所以到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啊。这个仰山呢，他说石头是真金铺啊，他这个石头啊，也应该是石头七仙禅师六祖下边的啊，一位大善知识啊。石头西仙禅师早期像怀让啊、石头啊，他们没讲那么多。我们看古人的这个法语开示啊，比如说包括马祖哈，他也没留下太多的文字，到百丈那稍微多一点，也不多，是吧？所以马祖、怀让、石头啊、青莲行思，他们留下的东西都非常的少啊，但是呢又非常的经典啊，直指人心。如果你看明白了啊，根气好的一下子也就会修了，会用了啊。那所以他说石头那是真金铺啊，全部都是啊干货，而且没有任何的葛藤。我这里是杂货铺啊，仰山还比较谦虚，他说他自己这里边呢又有方便，又有究竟的啊，又有实又有虚，哎，又有顿悟的啊，又有渐修的这些啊。其实越到后边，包括到了宋朝啊，比如说残化头啊，比如说枯木禅呐 啊比如说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些个看经典啊、读文字，这些其实啊都已经是善巧方便了啊。有人来觅属分，我亦念与他啊。有人到这儿要属分，我也给他，我这杂货铺什么都有啊，好的坏的，贵的重的轻的啊，贵重的啊便宜的，我这什么都有。来觅真金，我亦念与他啊。所以大善知识啊，杂货铺也好，真金铺也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好坏啊。真金铺是因为那个时候众生的根气啊相对是立根，然后业障也轻一点，学法人也不那么多，是吧？人也少啊，烦恼也相对轻一点，所以就只卖真金，是吧？不需要这些个杂货的这些个去引导它。那后越到后边时代不一样，变化了啊，这个众生学法的人也多了啊，根气也都不一样啊，这个千差万别，所以呀一定要不同的药啊，不能只卖真金了啊。所以你要老鼠粪我也给你，你要真金我也给你啊。时有僧问，鼠粪既不要，请和尚真金。那我不要鼠粪啊，有一个人啊，有个僧人就出来就说啊，我不要鼠粪，我要真金，请和尚给我真金。是曰啊，这个孽畜你开口，驴年亦不会啊，等你一张嘴啊，你还想要真金，要真金自己直接就走开了，是吧？你要想要真金，对吧？你直接我的一说话，你当下你就明白了啊，还要哄我要，对吧？所以说这个孽畜你开口，驴年亦不会，等到驴年你也都不会的啊。这个孽和这个足啊，这个足是箭头，就是你嘴里叼着箭头，是吧？你想张嘴，你一张嘴这个箭就掉下去了，是吧？所以你想开口你早就错了啊，所以驴年亦不会啊，有这么个意思。僧无对啊，僧人当时啊就念了啊，我还是要属分啊，我没资格要这个真金。是曰，所患则有教义，不所患则无。你所患就是也就是求所召唤啊，求觅啊， 那就变成了这个交易就变成了啊生灭法，无常的，有为的，那就它就不是真的了啊。所以不所患则无啊，心生则种种法生。那不，你不生心，不生心，那一切法都无啊。我若说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如果你让我讲禅宗啊，讲宗门的东西，我身边不能有一个人啊，连我自己我也得把自己干掉啊。我不干掉自己，我还在这讲，那不是禅宗。我必须把我自己干掉，然后啊，我自己没了呼吸，没了什么，我能叭叭能才能讲。哎，这是禅宗啊。我这个啊，脑瓜顶地，脚朝天，是不是？哎，我用脚丫子在那儿说，在那儿讲法。哎，这是禅宗啊。所以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啊，岂况有五百七百众业啊？更何况我现在啊，别说一人一个伴都没有，我现在身边五百七百人弟子哈、啊，你们都在这儿，你让我讲禅宗，那不是太，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那不是笑话吗？是不是？哎，这个邪是耶啊，耶的意思，它不是邪正的邪，它读耶啊。我若东说西说，则争头向前踩时。我如果说一堆葛藤啊，哎，这说一点，那说一点，讲讲经，讲讲法啊，讲讲什么因缘果报，讲讲什么开悟见性，那。大家就啊，还以为我真我有东西给大家呢啊，以为有法于人。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争头向前踩时啊，就玩命这个琢磨我说的话。其实这也是学法的人的一个过程，他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他有一天悟了，他就不会再执着哎，祖师讲的话，祖师讲的一千话、一千句话、一万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让你用自己的啊，不要老去到外边去找啊。但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喜欢啊，老师、师傅啊、祖师的这些个话语啊、经典就爱看。哎，你要是告诉他啊，一喝让他去回屋去，他就失落，他觉得你没给他讲什么。其实你让他回屋去，那才是大法，是不是？但是他不明白，他非要到争头向前踩时，也就是说，使你嘴里出来的东西，哎，他觉得是宝贝啊。对吧，前面已经讲了啊，各自回光返照，莫记五言。但是我们有时候记不住就多听啊，听来听去最后还是这句话。不要啊这个记我说的话，也不要这个琢磨我这个话里面有什么味道啊，就一个味道，就是没味儿啊。如将空拳狂小儿，都无实处。就是祖师嘴里说的，包括我说的啊，只是一个引导啊，陪着大家度过那么一段时间啊，省得你造业，对吧？我们学习古人的东西，那讲一些关键的地方你记住了，你会用了，那你可能就悟了，是吧？你也不需要说哎，我就一定要怎么着要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心念一转，对吧？那如果你悟不了，咱就哈、啊、咱就这样打发时间啊，我们就学点他们的这些个葛藤，是吧？学点葛藤，我们知道这些是葛藤啊，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一堆文字，没有实法啊，都无实法与人啊。我今分明向汝说圣便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明明是圣边事。什么叫圣边事？就是法身边上的事儿，不是真正的法身啊，不是真正的实相。一落入语言文字都是边上的啊，就没有办法真正把那个根本的东西去讲到啊，都是圣边上的事，且莫将心凑合。所以既然是圣心边上的法身边上的事儿啊，不是门里的，不是根本的，那我们就不要将心凑合，不要去执着这个啊，到底应该是怎么着啊？这个话啊，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只要你哎能够抓住根本就好啊。那此事圣莫边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就是善护念啊，就是你一生心一分别自心境界，你就看到赶紧回来，这叫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哎。不去取向分别，不去着境生心啊，不去啊向外持住，哎，不要三明六通，你也不需要学这些三明啊，什么一方明啊，逻辑呀、啊、数学呀、啊，哎呀，文学呀、啊、音乐呀、啊、绘画啊，哎，这些个算法呀、啊、周易呀、啊，哎，这些都不要去学啊，天文啊、地理啊、历史这些都不要去学，六通也不要说我修出六通来，不需要啊，只是啊信念啊。一转啊，无所住，那就合道。但是这个无所住啊，需要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放下执着啊，训练啊，长时间的熏修啊。何以故？为什么呢？此是圣末边事。哎，三明六通、六度万行，包括大慈大悲啊、弘法利生，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识字本心的啊。当然，识字本心之后，你也可以做这些事，但这些事情永远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不迷于你自己的本心啊。不迷失本心啊，识得自己的本心，哎，安住于啊清净无为啊，在这个 安住清净无为的基础上，再随缘度化众生啊。也不需要修禅定，也不需要修什么相好庄严，也不需要什么修福报啊，也不需要修神通，也不需要修各种技能，因为这些都是圣末变世。所谓圣末变世，都是有为法，是无常的，会坏掉的啊。如今岂要实心打本？所以说实心打本啊，实心打本源啊，是故号沙弥。就是修行人啊，只有一件事是根本的，是重要的，也就是认识到根本啊，识字本心，见字本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如果你得到了根本，悟到了根本，所有的这些个世间法也好，你的相啊，你做什么事情，你弘不弘法，度不度生啊，你这个有没有智慧，你会不会讲话，你有没有辩才无碍啊，你长得个高矮，男女，你老少，这些都不重要了啊，这些都是末，不用愁这个末，因为这个末都是无常的，对吧？你抓住根本，抓住根本，有了智慧啊，不生烦恼，对吧？清净安乐自在，那就啊。就究竟了啊，就成就了啊。他时后日自具去在。如果你想有这些个啊大机大用，有这些神通，有这些妙用，那你就好好的保任啊。有机缘，你用功用的比较多啊，你这个心清净，那你的因缘里边有该有什么自然都会有啊。你该辩才无碍，辩才无碍；你该有神通，有神通；你该有禅定，有禅定。这些都是末啊。想得到也不是不能，也不难啊，但是你就要好好的保任啊，好好的做功夫。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它都是枝节末叶的东西。一棵大树，只要它根是活的，长多少叶啊，穿多少枝，它的树帽有多大都不重要啊，只要它的根是活的，是啊，自然的，是健康的啊，它的枝叶自然繁茂啊。这就是他时后日自具去在啊。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如果你没有悟到根本，你只是啊有兴趣想修禅定，想修神通，那你想也得不到啊，很难的啊。如岂不见伟山和尚云啊？难道你忘了啊？伟山禅师曾经讲到啊，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啊。这个也是我们上一位禅师伟山禅师的啊那章的也里边，我们也学过他的一段开示里边啊，就是你的内心里边。关于凡与圣啊，佛与众生的概念都要啊，都要消失，就不要有任何凡圣啊，这个生死涅槃，对吧？这个迷与觉的这些念都要断尽啊，那就你的真常的啊，这个佛性就显现出来了，真心就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事理都是一如的啊，那就是你的天真佛本来佛啊。问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此相示之啊。有人问仰山什么是祖师意啊？这个仰山就啊以手于空作此相，这个此相啊都省略了啊，因为他这个没法印，就是做一个原相啊，用原相示之。僧无语啊，师为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作不生。那仰山问首座啊，说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作不生。啊，坐曰：正那么时，是某甲放生命处啊，那正是我修行的地方啊。师曰：何不问老僧啊？你的话我感觉啊，我不太认可啊。你为什么不问我？坐曰：正那么时，不见有和尚啊。那首座就说：正那么时，我根本就看不到你，我还问你什么啊？师曰：伏午觉不起啊。你这个话还是不行，不能把这个宗门的这个啊这一法扶持起来。师因归伟山啊醒进。啊，就是仰山啊，从伟山那得法之后，离开之后啊，时间长了，想回去看看自己的师父啊，这样的情况也有啊。有的时候，有的弟子可能就不回去了，有的弟子还是要回去看自己的师父的啊，看各自的兴趣啊、因缘啊。伟山就问：子既称善知识，争辨得诸方来者，那你怎么去辨别诸方来参学的他啊悟没悟？就是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勘验他们？或者是说给他们去开示，知有不知有，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没会啊？这里的知有不知有就是悟没有悟啊，会不会啊？祖师这一门啊，最关键的这一点，那有师承无师承啊？你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有没有师承？这个都是需要不仅是问啊，还要考验，还要勘验啊，通过勘验就知道他这个师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有的人他会假报师承，但是你考验他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是易学是玄学，这个易学是知解的啊，玄学就勉强理解为啊，就是祖师这门的啊。嗯，子是说看，你说说啊，我看你这个这些你都通透吗？通达吗？是曰，会计有验处啊。养禅就说，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啊，我能看，我有一个方法能验出，能验证出他们有没有师承啊，知有不知有啊，他们学的怎么样啊，是易学还是玄学。我只要见僧来便竖起拂子啊，有僧人来这我就竖起拂子啊，我就问他诸方还说这个不说，其他的地方你们学法的地方啊，有没有人这样讲法啊，竖起一个拂子。哎，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有的僧人就哎就懵了啊，或者说没有啊，他就知道这个对方肯定不会啊，他听都没听过，看都没看过，都没有人这样，都没有人这样去讲法啊，以这种方式去啊开导学人，那对方基本上都是不会的啊。又曰，这个且至。然后又接着说啊，这个竖拂子这个东西先放一边，诸方老朽亦作不生啊，他们你们来的那些地方讲法，那些善知识们，他们又啊怎么讲法啊，你给我重复一下，你一重复我就知道他们啊相应不相应了啊。韦叹曰，此事从上宗门中压诏啊。这个韦山呢就啊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养山的，说你这个举拂子啊，或者是问诸方老朽亦作不生，这是从上以来祖师单传的啊，向上一路的先生不传的这个啊，这个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啊，也就是传心法要里边这个黄檗禅师在最后所讲的啊，此是宗门之标，宗门之标榜，也就是倒却门前杀甘蔗，这个是宗门之标榜啊，和这里的宗门中牙爪是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都很长时间以来都不会的那个向上一路啊，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啊，已经慢慢的有点那么意思了啊，但是还都不熟啊，在生活中立誓练心的时候，处处都能够像在公案里边下转语这样，像祖师们这样啊，那你就纯熟了啊，你的烦恼就几乎不会再生了啊。伪问，大地众生夜时茫茫，本无可惧啊，子作么生，知他有与无。那伪山继续就问啊，这个大地的众生啊，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都是夜时茫茫啊，就像经典里讲的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啊，无时夜无不是罪，都是在分别妄想执着里边啊，他们的夜时，他们的夜果啊，夜报啊，都是很重的啊，茫茫本无可惧啊，无本可惧，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根本啊，都是一种迷失的状态啊。你怎么知道他到底啊？觉没觉，有没有啊？知道不知道怎么修行，对吧？你要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其实你是很难看辨出来啊。当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有一少部分人啊，或者有一些人也是会修行的。只不过你从外表上看，大家都是啊忙忙碌碌的，都是一个显现的一个繁复的样子。怎么去分别啊？怎么去考验他知有不知有，开没开悟？是曰，慧计有验处啊。养禅说，慧计是他自称啊，说我有勘验的方法。时有一僧从面前过，师召曰：“舍离。”当时有一个僧人从啊这个面前过，也就是在韦山那儿啊，有一个僧人从养禅这儿跟前过。这个养禅就随机的啊，顺便就叫了一声这个僧人说：“舍离。”这个僧人就回头，师曰：“和尚，这个便是夜时茫茫，无本可惧啊。”我一叫他，他一回头，就是这个不一定是说这个人啊，就是说这个样子、这个事情啊，当下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个情景，就是所谓的夜时茫茫，无本可惧啊。违曰：“此事狮子一滴乳啊，迸散六湖驴乳啊。”你这句话啊说的真是挺厉害的，是狮子的一滴乳啊，狮子一滴乳放到驴乳里边啊，驴乳就散掉啊，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啊，对于养山这个他回复的一个认可啊。有范僧从空而至，是曰：“近离甚处。”有一个范僧就是印度的僧人啊，西方西天来的这个僧人从空而至啊，有神通飞来的啊。一提这个大家就兴奋了啊，就想师傅我也想学这个飞啊，你死了个心吧，我到现在还没飞起来啊。是曰：“近离甚处啊，就是你从哪来的？”曰：“西天。”我从印度来的。西天就是一般都是指印度啊。是曰：“几时离彼？”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印度啊？曰：“今早。”早上飞啊，可能中午就到了啊，就比飞机还快一点是吧。是曰：“何太迟生？”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啊？既然飞，那应该一动念就到了是吧。曰：“游山玩水。”哦，因为半路游山玩水了，把时间耽误了啊。 诗曰：“神通游戏则不无啊。”要说你有神通哈，哎，这叫神足通是吧？神通游戏你是挺厉害的啊，不无就是你有神通游戏，但是舍离佛法，须还老僧使得。如果是按照哎讲佛法的话啊，论修行的话，还得是我老僧啊，还得是我养山啊，你就没办法跟我比了。曰：“特来东土李文殊，却遇小释迦。”啊，我本来是想到这个啊，东土也就是中国五台去啊，这个见文殊的李文殊菩萨，没想到去遇到一个啊小释迦佛啊。遂出梵书贝多耶，与师作礼，乘空而去。然后就拿出梵书啊，也就是梵文的这个啊佛经，贝多耶就是啊上面写着佛经的这个东西就叫贝多耶啊。过去在印度啊，佛经都记在这个贝多耶上边啊，其实就是特指佛经。拿出佛经来，一些佛经，交给这个养山，给养山作礼，然后又飞走了。自此号小释迦啊，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啊，大家就称这个啊养山为东方小释迦啊。师住东平时，韦山令僧送书并敬于师啊。养山呢住在东平的时候，韦山让僧人带着书信还有一个镜子啊交给养山。那养山上堂提起示众曰，提起这个镜子啊就跟大家说，且道是韦山镜还是东平镜，也就是说是韦山镜还是养山的镜啊。若道是东平镜，如果是我的镜子，那它又是韦山送来的。如果是说是韦山镜，那它现在又在我东平啊，也就是我养山手里。啊，道德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啊，大家说一句，这有点跟南拳斩猫一样，抓住这个猫。道一句啊，说好了我就放那猫，说不好，这个时候他还没说完的时候，你就过去又把那猫抢来了，你就救这猫了啊。或者你扭头蹭就跑出去了啊，一边跺脚一边跑出，让他听见啊。你跑出去没声音，他这个猫还照杀，一边跺脚一边跑，或者是说，哎呀，太可惜了，是吧？啊，就赶紧就走了，是不是？拍个大腿啊，哎，或者直接指着南拳，你现在不杀，你没种。对吧？你要不杀他，你没种。这个时候，南山也只能没种啊，南拳也只能没种啊。所以道德即留自己镜子，道不出来啊，我就把这个镜子摔掉。众无语，师碎破，然后就把这个镜子给摔破，可惜一面镜子啊，便下座。师一日在法堂上坐，见一僧从外来，便问讯了啊。有一天，养山在法堂上坐着，看到一个僧人从外面来啊。也向这个养山啊礼拜问讯了啊，向东边插手立，就站在养山的东侧啊，以目视视师，就用眼睛看这个养山，胆还是挺大的。一般去见祖师，祖师的眼睛都很大啊，想看祖师的眼睛，一般都得有点勇气啊，不敢对视啊，总怕自己心里边那些小九九被这个祖师看出来。因为很多人都以为祖师有神通，但是有些祖师还真的有神通啊，好多人也以为我有神通啊。我现在我一直也没告诉大家我到底有没有神通，反正对吧，你小心点你干的事儿啊，我基本上都知道啊。以目视师，师乃垂下左足，这时候养山就把左脚垂下来啊。僧却过西边插手立啊，又开始演这个哑剧啊。他垂足，他又从西边插，又站到了西边，刚才站东边，站到西边又插手立啊，就是合着掌啊，站那儿。师垂下右足啊，养山又把右脚垂下来。僧向中间插手立啊，这个养山又站到中间啊，又插手力，师收双足啊，养山又把双足又收起来啊。刚才是左脚啊，这回右脚又把双足都收起来啊。就哎，僧又礼拜啊，师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啊，这个我自从在这个住持啊，一个人都没打着啊。您主张便打啊，这个今天我就打你啊，因为我一直都没打到别人。今天你在我跟前演的这出戏哈，我正好我手痒痒啊。”僧便腾空而去，又一个腾空的啊，怎么那么多腾空的，不会是一脚给踹飞了吧。庞居士问：“九相养山到来为什么却复啊？”这个庞居士厉害啊，庞居士他到了养山这里，他说我一直很啊敬仰啊，很崇拜你养山啊，为什么到来你却躺在这儿？这个复就是倒在这儿啊，养山不是啊这个这样仰望着嘛哈，他这个复却趴在这儿啊，为什么到了，这就是在文字在你的名字上啊，这个啊挑你的错啊，看你有没有智慧能怎么应对。是竖起拂子啊，然后养山也没搭理他，直接竖起拂子。是曰：“恰是。”庞居士就说啊：“正是。”是曰：“是养是父啊。”养山就这个抓住这机会又考这个哎庞居士，你不敢考完我们哈，哎，正好你说了一个恰是，但是你这个恰是没说完，恰是什么啊？是养还是父？是乃打入柱 然后庞居士就拿手打这个露柱，叭叭拍着露柱，曰：“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虽然没有人看见啊，我要用露柱来证明啊，我这个哎回复的回答的啊。”师至夫子啊，仰山就把夫子奔到义庄，曰：“若到诸方，一阵举祀。如果你再去其他地方啊，你随你怎么去举这件事情啊？”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啊，仰山问双峰禅师说：“师弟，你最近你的见解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什么悟处？”曰：“据某见处。”那双峰就说：“啊，这个某是自称啊，某甲就是按照我的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这实无一法可当情还是这个啊智界里边的啊，如来智见里边的啊，比如说金刚经里边实无有少法可得，对吧？我现在一法都不求了啊，还求什么见处？也没有什么见处。师曰：“如解犹在境啊，你这个见解还是有新意识的啊，还是智解的。这个跟前面伪山说仰山是意思是一样的。伪山问仰山：你现在是什么个见解？他说啊，我现在也是啊，没有什么法可得，也是类似的。然后伪山就提醒他：你这个也是一种境啊，也是一种见处。曰：某只如此啊。双山说啊，我只是到这个地步啊。师兄又如何？你的见处又怎么样？师曰：如岂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哎，那仰山也没说出一个新鲜的话啊，就重复了双峰的话。你不是刚刚说无一法可当情吗？也就是说，你问我的见解，我也是无一法可当情。你看，这不是对吧？这哪说理去？人家说这个他不同意，他自己他答回来就说，对吧？伪山文曰：“祭子一句，一杀天下人。”啊，伪山在旁边点评啊，就爱点评，说会记仰山会记这句话会让很多人起疑啊。人家双峰说的就不是，他说的就是啊。哎，师卧次，僧问法身还解说。这个大家可能你也有疑惑，很正常。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明白了啊。就是说你要做得了自己的主啊，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哦，你这个不对，你说我这不对，我就不对了啊。那你问我，我怎么说，是吧？然后我最后说了一个跟你一样，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得自己做了主，不能人家说我不对就不对啊。哎，那师卧次，仰山躺着的时候啊，哎，这个卧躺着啊，哎，僧问，哎，法身还解说法有？有僧人啊，就是这个次一般就是哎。基本上就是这个事情做到一定程度，就是歇着的时候啊，比如说行脚次，就是行脚停下来的时候啊，哎，比如说哎这个喝茶次，就是喝茶中间那段啊，那这个卧次也就是他哎睡醒了可能要躺起来了，一般情况就是说正在做这个事情还有做完了的那个时间点啊。那有僧人就问法身还懂不懂说法啊，这个还解说法也无，也就是说还会不会说法，有没有法身说法这回事儿。师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说的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知道啊。你问我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啊，我不能回答你，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你。曰：说得的人在什么处啊？你告诉我啊！你不是说别有一人说的吗？那个人在哪？”师推出枕子啊，这个仰山就把这个枕头往前推一下啊，在炕上床上嘛啊。伪山闻曰：“继子用剑刃上事啊！”这个伪山就听说以后就说了一句。继子呢用剑刃上事，这个剑刃上事有一种啊，有一个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剑刃是很危险的啊。为什么说剑刃上事呢？是很危险的事。很多人就认为哦，枕子就是无情说法，你又错解了啊。仰山只是推出了枕子，在这个地方只能是啊言下顿悟的啊，你一生之节就早就不是了啊。哎，你不要在这个枕头上边去想任何的问题。你想枕头就是无情啊，是无情说法，早就不是了。所以说，伪山说继子用剑刃上事情，很多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容易错解仰山的推出枕子。就包括你像有人僧问赵州啊，如何是佛？赵州说殿里的，其实这个殿里的也有点像剑刃上事啊。很多人就认为哦，无情也是佛，一切法都是佛法哦。殿里那个佛像虽然不是啊。报化佛，但是他也是佛，他也是法身啊，这就是容易错解祖师的东西。赵州只是说了一个殿里的，而很多人却生解啊。问古人道：见色便见心啊，禅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只学人心。那有人就问啊，问仰山说：古人说见色就变见心啊，见一切法就见实相啊，禅床是色，禅床也是色法，请和尚离却色，只学人心。啊，请啊，和尚您不要啊，离开这个色，只给我 啊，哪个是学人心啊？那师曰，哪个是禅床？指出来看。啊，仰山就说，你说的禅床啊是色，我先问问你哪个是禅床啊？你给我指出来。僧无语，色，因为他自己知道，你指的这个那是你认为的禅床，那不是禅床，是吧？哎，禅床即非禅床，是名禅床。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第一念就认为好像手机是手机啊，瓶子是瓶子啊，床是床，对吧？坐是坐，山是山，其实那些都是妄想啊。但是妄想虽然是妄想，你知道了，你不妨你还说它是床，说它是桌子啊，说它是哎板凳，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哎，你说哎，你说禅床是色，你先告诉我哪个是禅床啊。哎，所以以前我前段时间啊也经常考过大家，就是说一切法啊是有生有灭的还是无生无灭的，很多人就把一切法就错过去了啊，直接就奔生灭还是不生灭上去了啊。所以我就自己就说了，我说啊，你将什么叫一切法啊，你先告诉我什么是一切法吧啊。你一切法都不成立，对不对？一切法都是一个妄念，哪有什么一切法啊，你只不过假名一切法，那一切法都没有，哪还有什么生灭不生灭，对吧？你这个一句话的主语都不成立，都错了，你后边就没有必要去回答它了。所以问这个禅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只学心，对吧？你给我讲讲，这色即是心，对不对？见色便现心，对吧？那你告诉我哪个是心啊？那师就说啊，那离却色就是说，其实啊，也就是你啊，给我不要跟我说这个啊禅床，你就给我指出这个心来啊。嗯，然后仰山就说啊，你先告诉我哪个是禅床吧啊。僧无语啊，僧思义问。僧人思义问仰山啊，禅宗顿悟毕竟入门敌意如何？这个敌意就是真实啊的意思啊，说禅宗都讲顿悟，那这个毕竟入门的旨意是什么啊？究竟的入门的旨意是什么？师曰，此意极难，若是祖宗门下上根上智，一文千悟，得大总持啊。这个旨意啊很难理解啊，说出来也不是啊。如果说按照宗门啊，按照禅宗这一门啊，祖师这一门，那需要上根上智，那一听言下就能顿悟了啊，就能得大总持。得大总持就是啊，识得自己的本心了啊。据其有根微智劣啊，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那根气差一点的啊，业重一点的啊，智慧浅薄一点的啊，那就得老老实实做功课了。安禅静虑，也就是说一无不为，息虑妄缘啊，哎，保任木牛善护念啊，这些都要做足了啊，不然的话到这里总须茫然啊，不然你永远也没有办法相应默契。曰，除此一路别更有入处否？除了禅宗啊向上一路，还其他的啊法门或者其他的这个方法里边啊，有没有能够啊这个入门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啊气入的这样的一个法？是曰，有。仰山说有。曰，如何即是？那这个啊哪个是呢啊？您说有，还有一个其实别的法门里也有。是曰，汝是甚处人啊？仰山说，你是哪里人？曰，幽州人。我是幽州人。是曰，汝还思彼处否啊？你还会想念你这个啊你的老家吗？幽州吗？曰，常思啊，也经常会想起来。是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你能思的是心，所思的是境。彼处楼台林苑人马田田啊，你幽州的那地方那些楼阁啊，那些个园林啊，那些个哎人和马啊，集在一起哈、啊，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非常热闹。如反思的还有许多般也无，哎，你思的啊，你思的这个有这个境，但是你反思的，也就是说你能思的啊，那个起作用这个还有没有这些境啊？曰，某甲到这里总不见有。啊，我现在您们一问啊，这个能思的、反思的啊、正思的啊，这个性的作用啊，没有，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景色啊，这么多的境界。是曰，如解犹在心，你这个啊还是心意识啊理解的。你说某甲到这里总不见有，也是知解出来的一个啊，包括刚才我讲的，包括其实哎，祖师引导我们啊，我们很容易就掉到知解里边，所以就会落在一个所以。仰山就说，如解犹在心，就是你还是在用心意识去想这个事情啊，信未得既得，人未未在啊，你这个也只能哎勉强说一个啊，是如来禅啊，是智解宗徒啊，人未就是活出来，法身活出来，这个你还不会啊，所以你还没有到达祖师的这个境界啊。曰，除却这个别更有意也无，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悟到的啊？是曰，别有别无，既不开也。 如果你还在找，还在有一个有，还在有一个无，那就没有办法相应。所以很多人也就说，是那如反思的还有许多般也无。这个反思不是让你去肢解的，不是让你住在一个哦那个哎那个能思的那个起作用的啊那个就是啊没有任何法可得的，那是让你直接去默契去用的，不是让你停在上边去思考它。一思考它，你不是又有了吗？所以这个养禅就说，你如解犹在心啊，你不要去思考它，直接就过去了啊，就该干嘛干嘛了。所以说，如果你再求一个还有意无意啊，就是别的法还有没有？那别有别无即不开，那又不又错过了啊。曰：到这里，作不生即是。你只要有作不生，那就不是啊。所以说仰山就说：具如所解，只得一玄，得作披衣，向后自看。你这个理解的啊，哎，只得一玄就是啊，还是没有完全的默契，没有相应啊。等你将来得作披衣的时候啊，向后自砍，你自己就知道了啊。有一天你十业因缘到了，你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的为什么说否定你这个不是啊，礼谢之啊。这个僧人就礼拜啊，就是这个给这个仰山作礼啊。其实到最后呢，也没表示吧，反正他，他认为的这个啊，哦，这个，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境界啊，肯定就是啊被仰山给否定了啊。包括他还在一直在求一个方法，求一个方便，怎么去契入啊？其实我们看《传心法要》里边也是啊，最后那部分一直有学生问，怎么才能相应？怎么才能够默契？怎么才能够一念不生？一直都是留在这儿，在这儿做文章啊，就是不能从这里面出来啊。师皆机立物为宗门标准啊，仰山啊，这一生呢也是啊，利益众生，弘法利生啊。这是他所开示的，包括很多的方便啊，很多的手段都是宗门的这个啊，祖师的这个啊，向上一路的境界啊。再迁东平将顺济，后来又回到东平啊，快要离世的时候，这个顺济就是离世啊，数僧侍立，好几个僧人站在旁边啊，这个伺候着啊。师以记事之曰，仰山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这个偈子是年满77，无常在今日啊，活了77岁啊，今天就要离开了啊，无常就是要走了啊。日轮正当午，两手攀屈膝啊。日轮正当午就是正好赶上在中午的时候啊，两手攀屈膝啊，就是两手放在啊这个膝盖上。说完之后啊，这个偈子也是很平常，就是告诉大家自己活了77岁是吧？哎，这个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啊。你要是说理解为这个日轮正当午，就是他正好他生命的最旺盛的季节，这个也勉强可以啊。因为对于悟道的人，其实他没有一个始终，也没有一个啊，这个来去，也没有一个生死啊。对他来讲，所以古人在有的人就讲，在临终的时候，其实是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啊。言气以双手抱膝而终啊，说完之后，两个手啊抱着这个膝盖啊就走掉啊。月明年啊，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南塔永禅师迁灵谷归仰山。南塔光永禅师是仰山的得法弟子，就把他师父的这个骨灰灵骨就迎请到啊仰山这个地方，塔于吉云峰下啊，在这个吉云峰下边啊建了个塔来这个纪念仰山禅师啊。那仰山禅师的这一章节呢，我们也跟大家学完了，正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这儿啊。